正话阿 Samuel 分享嘅时候咧，
刚刚 Samuel 分享的时候呢，
让我联想到佢哋温习一啲嘅情景。
让我想起当时他们温习的一些情景。
佢同我讲咧，佢嘅心愿系想大学主修历史。
他跟我分享了他的心愿是在大学里面主修历史。
但我以为佢想考音乐院。
我以为他想考音乐院。
所以每日咧，我见你哋净喺度弹琴唱歌。
我每天看到他们弹琴唱歌。
呢啲都系上帝嘅恩典。
这都是上帝的恩典。
今天早上两首诗歌都是讲风雨同路。
今天早上两首诗歌都是在讲风雨同路。
有主结伴同行非常之好。
有主结伴同行非
常好。经过几个月的时间。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能够再回来崇拜。
我们能够再次聚在一起崇拜。
可能我们就想到诗篇126篇那里这样说。
我们会想到诗篇126篇这样说。
好像当日的以色列人重回故土。
好像当日以色列人重回故土，
那种复杂的心情，
那种复杂的心情，
恍如隔世，
恍如隔世，
又好像发了一场梦，
也好像做了一场梦。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都是满口嬉笑，满舌欢呼。
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满口欢笑，满口欢呼。
因为呢，上主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
因为上主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
欢喜。当这个的肺炎在意大利肆虐的时候呢，
当这个肺炎在意大利肆虐的时候，
有一位72岁的神父叫做贝拉德利，
有一位72岁的神父叫贝拉德利，
他就感染了这个疫情，
他感染了这个病。
咁教区为他买了一部嘅呼吸器，
那教区为他买了一台呼吸机，
但他见到另一个嘅年轻人同样患呢个嘅病，
但是当他看到另外一位年轻人患上这个病，
结果咧，佢就将呢一个嘅呼吸器咧让咗俾呢个年轻人，
结果这位神父就把呼吸机让给这位年轻人，
咁结果咧，佢自己就几日之后个病情就恶化。
结果这位神父自己的病情过了几天之后恶化，
甚至无不治，
甚至不治。
他的朋友就引用一段的经文这样去形容他。
他的朋友引用一段经文这样形容
他。他说人为朋友舍命，没有比这更大的爱。
人为朋友舍命，没有比这更大的爱。
去怀念这位的神父。
去怀念这位神父。
我们仔细去分析诗篇91篇。
当我们仔细去分析诗篇91篇，
前两篇的信息呢，我是集中在上主四个的名号的里面。
前两篇的信息集中在上主四个名号，
还有他不同保护那个的意象，
还有他不同保护的意象，
包括隐密处啦，全能者的印下啦，
包括隐密处全能者印下，
避难所啦，山寨啦，
避难所山寨，
翅膀的底下大小盾牌等，
翅膀的底下大小的盾牌等等。
其实所有都是形容上主在我们危难的时候提供给我们的保护，
其实全部都是形容上主在不同的环境危险当中提供的保护。
在诗篇里面，诗篇91篇里面有另外两组的词是有一些信仰的意涵的。
在诗篇91篇里面还有两组的词呢，是有这样的信仰的意涵的。
中文翻译是必和要，
中文的翻译是必还有要，
更具体是讲到上主在我们危难那种的保护，
更具体的是述说上主在我们危难的时候的保护。
请你读出必那些的经文，
经文这样说，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患难必不临到你。
有另一组的词是要，
然后有另外一组的词是要，这样说，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中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踩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在危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有关上主那个保护呢，其实是贯穿整个诗篇91篇。
有关上主的保护呢，其实是 贯穿整个诗篇，
无论那个瘟疫是或明或暗，
无论瘟疫是或明或暗，
无论外在的环境好像捕鸟人的网罗，
无论外在的环境好像捕鸟人的网罗，
被人阴谋设计陷害，
被人阴谋设计陷害，
无论那个的威胁是来自我们自己心里的威胁，
不管那个威胁是来自自己心里的威胁，
好像黑夜的惊骇提心吊胆夜不能眠，
好像黑夜的惊骇让人提心吊胆彻夜不能眠，
或者呢白日有飞来的箭，
或者好像是白日有飞来的箭，
或者好像战争那种的激烈，
或是好像战争一样的激烈，
有千人万人扑倒，
有千人万人扑倒，
无论野外那些的狮子和鬼蛇如何的凶猛，
不管那个野外的狮子和尾蛇如何的凶猛，
以上种种呢都是比我们现在面对的疫情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以上种种呢都比现在的疫情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想任何一个人面对这些情况呢我们都会真的崩溃，
我想任何一个人面对这样的情况呢都会觉得崩溃，
但诗人那个体会呢那个上主的必和要他的保护胜过一切的困境，
但是诗人的体会上主的必还有要的保护胜过 以上的一切，
教会有一本小书叫征途，在图书馆那里，
教会有一本小书叫做征途，是在图书馆里面，
记载了不同的宣教士的故事，
记载了不同宣教士的故事，
其中一位呢是记载一位英国宣教士罗海伦女士，
其中一故事是记载了一位从英国来的宣教士叫罗海伦的故事。
他是剑桥大学读医科的时候信主。
他是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信主的。
你想想能够入读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院呢全部都是天之骄子。
你想想能够进入剑桥大学读医学院的所有都是尖子。
他呢万中无一的，
他是万中无一的，
毕业之后他放弃美好的前途，
毕业之后呢放弃美好的前途，
他选择加入差会去到刚果那里从事医疗宣教，
反而呢选择加入差会去到刚果这个地方呢
加入宣教。1960年当罗海伦在英国述职完毕之后准备返回刚果，
在1960年呢当罗海伦在英国述职 准备返回刚果的时候，
那时就刚刚刚果就独立，
当时的刚果刚刚独立，
国内各派的势力呢就非常之动乱，
国内各派的势力非常的动乱，
所以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劝罗海伦你暂时不要回到刚果，
所以教会里面好多弟兄姐妹都劝罗海伦你暂时先不要回去刚果，
怕他有生命的危险，
因为担心他有生命
的危险，但罗海伦清楚上帝要他回去，
但是罗海伦呢清楚知道是上帝要
他回去，他说如果在主里面岂有难成的事呢，
他说在主里面岂有难成的事，
他说可能有政治的动乱，
可能他说可能会有政治上
动乱，甚至我要牺牲我的生命，
甚至可能我会牺牲我的生命，
或者我们宣教士多年苦心经营的一朝失去，
或许我们宣教士多年建立起来的东西可能一朝会失去，
我们又面对逼迫，
我们会面对逼迫，
然而靠着你们的祈祷，
然而靠着你们的祷告，
我们在主里面没有难成的事，
我们在主里面并没有难成的事，
结果他就回到刚果里面继续他的医疗宣教，
结果呢他就回去刚果这个地方继续，
到了1964年这些叛军终于去到罗海伦服侍那个地区，
在1964年的那一批叛军呢终于来去到罗海伦服侍，
他被困在医院，
他被困在医院，
附近所有的城镇都被这些叛军占领，
附近所有的城镇都被这些叛军所占领，
他们残暴粗野到处抢掠，
他们非常残暴粗野到处抢掠，
去焚烧那些的房屋，
去焚烧那些房屋，
虐待杀害很多无辜的人，
虐待杀害好多无辜的人，
好几位宣教士都因为这样殉道，
好几位宣教士呢都因此而殉道，
有一个晚上凌晨呢这个噩梦终于来临，
有一个晚上这个噩梦终于来临了，
罗海伦的家呢突然间半夜被那些惊天敲门声呢去惊醒，
罗海伦呢在的房子呢被一些惊天的敲门声呢所惊醒，
原来这些叛军已经来到他的医院，
原来这些叛军已经来到他的医院，
罗海伦惊到呢在这里全身发抖，
罗海伦呢 害怕到全身在发
抖，他觉得上主离去好远，
他觉得上主离他
很远，他感到自己渺小同埋孤单，
他感到自己很渺小还有孤单。
然后一群充满酒气的叛军冲入他的房间，
然后有一群充满酒气的一些叛军
将他所有的东西都抢掠，
把所有的东西都抢走。
然后有一个人用贪婪的眼光望住他，
还有一个人呢用贪婪的眼光看着他。
结果在漆黑当中，这些叛军就将他拖入房里面强奸。
结果呢在漆黑当中呢，这些叛军把罗海伦拖进房间，然后把他强暴。
当时这个的罗海伦在心里面呼叫，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当时罗海伦的心里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完全的无助，
完全的无助，
没有声音没有异象，
没有声音没有异象。
突然之间慈爱的主向他临近，用一句说话在心里面出现。
突然慈爱的主在他的心来到他的心，然后用一句话
跟
他
说，他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他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在这个可怕的晚上，
在这个可怕的晚上，
他在绝望痛苦中的喊叫，
他在绝望中痛苦中喊叫，
上帝让他经历那份的平安，
上帝让他感到一份
平安。结果他和其他宣教士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
结果他和其他宣教士被关在监狱里面，
直到1965年政府军来到先后将他们即是拯救，
直到1965年政府军来到了才把他们营救出来。
罗海伦被送回英国那里就去休息和医治，
罗海伦被送回去英国那里的休息还有
一年之后去身心灵恢复，
一年之后呢，他身心灵都恢复，
他又再次回到刚果时
代，他又 重新回到刚果时代。
由于当地的人长期对白人那种的仇恨，
由于当地人呢长期对白人呢都充满仇恨，
连他花尽心思栽培的医学院的学生，
连他花尽心思栽培的医学院的学生
对他都不信任，
都对他不信任。
有一段时期因为政府承认了这个的医疗机构，
有一段时期因为政府的承认这个医疗机构，
政府就发放一些津贴给他们的学生，
政府就发一些津贴给这些学
生。但学
生
误会了罗海伦在从中有一些剥削，
那些学生呢误会了，以为罗海伦呢在从中有一些剥削，
结果呢他就被逼要离开他自己宣教的工厂，
结果呢他就被逼迫被逼要离开。
当时他在日记那里这样写，
他在当时在日记这样写，所
以如果耶稣基督是神为我而死，
如果耶稣基督是神他为我而死，
面对这么伟大的牺牲，
面对这么大的牺牲，
试问有什么东西我不值得放弃和牺牲呢？
试问有什么是不值得我去放弃还有牺
牲呢？从人看来，罗海伦花了20多年从事的医疗宣教，
从人的眼光来看，罗海伦花了20年的时间从事医疗宣教，
他要伤心一无所有离开刚果，
他要伤心一无所有的离开。
在欢送会的上面，
在欢送会里面，
上帝就透过一位泥水工匠的分享带来从神而来的安慰。
上帝呢就透过一位 泥水的工匠、的分享为他带来安慰。
那位泥水匠说，医生你大概忘记了我了。
那位泥水工呢就跟他说，医生你大概是忘记了我了。
我只是参与在医院建筑的一位工人，
我其实只是一位参与在医院建筑的一位工人。
有一天我上班迟到了，我非常害怕。
有一天呢我上班迟到了，我心里很害怕，
因为你们已经点了名了，
因为你们已经点名了。
怎么下课的时候我就碰到你，
但是呢在下课的时候呢我碰到了你，
你没有责怪我，还反问我的仔女是怎样。
你既没有责怪我，反而问我的儿女怎么样。
我说我的细路是病得很严重，
我告诉你我的孩子病得很严重。
那你就追问你的仔女在哪里，为什么不送去医院啊？
结果你就问我，哎，我的孩子怎么样了，为什么不送
我坦白告诉你，因为我没有钱送去医院。
然后我坦白告诉你因为我没有钱送他们去。
你听完之后马上开车来到地盘，
你听完之后却马上开车
叫我上车
来到工地，
叫
我
带到去你家，
叫我带你去我的家。
其实我家是从来没有汽车去过的，
其实我的家从来没有汽车经过。
然后你马上将我的仔女送到医院，
然后你马上把我的孩子送去医院，
直到度过危险时期，
直到度过危险的时期。
到月底发薪水的时候，
到月底了发薪水的时候，
我心里面非常之沉重，
我心里非常的沉重。
我想如果扣除医药费之外， 根本我负担不起我一家人的生活。
我担心扣除了医药费之后呢，我的家人根本就啊那个钱不够我们家人生活。
但谁知我接过这个的薪金这个信封，
谁知道当我接到那个薪水的信封的时候呢，
一分钱都没有少，
一分钱都没有少。
你不单止没有扣我工资，
你既没有扣我的工资，
甚至没有为我的孩子付上这个医药费，
甚至帮我的孩子付所有的医药费。
我一口气跑回家，
我一口气跑回家，
将这件事告诉我太太，
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太太。
我们两个人跪下痛哭，
我们两个人跪下来痛哭。
我忽然明白你经常提到的神的爱，
我忽然间明白了你常常提到
神的爱。我现在明白
这
个神的爱，
我现在明白这个神的爱。
我们马上求主进入我们的内心，
我们马上求主进入我们的内心，
而且我们立志一生的跟从，
我们而且呢立志一生要跟随主。
我常都讲时穷节乃现，患难见真情。
我常常说时穷节乃现，患难见真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次疫情的里边，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次的疫情
当中，除了为我们带来很多生活的不便，
除了为我们带来很多生活上
的不便，失去社交的生活，
失去了社交的生活，
或者教会的崇拜暂停，
或许啊，还有就是教会的崇拜暂停，
或者有人觉得哎呀，我的投资缩了水
啊，或者是我的投资失利了。
请问我们这个疫情里面经历过什么呢？
请问我们在这次疫情当中，
你对上帝的体会有多少呢？
你对上帝的体会有
什么？在逆境里面我们的信仰有没有提升呢？
在逆境当中我们的信仰有没有提升？
对苦难我们有没有深一层那个体验呢？
对苦难我们有一层更深的体验。
今次疫情里面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不看到上帝的爱呢？
在这次疫情当中，别人有没有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上帝的爱呢？
有人这样讲话，在疫情里面我们学会的事情，
有人这样说，在疫情当中我们学会的事情。
一场的瘟疫，我们的行动好像被管制，但我们才发现原来以往行动自由是多么可贵。
在一场瘟疫里面我们的行动被管制了，我们才发现原来以往的行动自由是多么的可贵。
一场的瘟疫让很多的患者需要呼吸的生存，
在一场瘟疫里面让许多的患者需要呼吸器来生存。
原来我们发现健康是这么可贵，
我们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一直以来健康是多么的可贵。
一场的瘟疫我们有很多的逆行者，
在一场瘟疫里面有许多的逆行者，
好像那些医护人员，
好像那些医护人员，
他们为了我们勇往直前，
他们为我们勇往直前，
我们才发现原来他们的奉献是多么可贵。
我们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他们的奉献是多么的可贵。
一场瘟疫让我们学会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
一场瘟疫让我们学会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学会感恩，
因此我们学会了感恩。
我们感恩上主赐我们真正的自由，
我们感恩上主赐给我们真正的自由。
我们感恩上主赐我们免费的空气，
我们感恩上主赐给我们免费的空气。
我们感恩有一些人是逆境而行无私的奉献，
我们感恩有一些人逆境而行无私的奉献。
我再次问在逆境里面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
我再一次问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学到什么的功课呢？
会不会好像我过去这三次的信息的里面，
会不会好像我在过去三次的信息当中，
逆境里面我们有信，
逆境里面我们有信，
逆境里面我们有盼望，
逆境里面我们有盼望。
更重要，逆境的里面我们彰显上帝的爱，
更重要的是在逆境里面我们要彰显上帝的爱。
哪怕好像 Karen 在家里面埋头苦干做几百个口罩，
哪怕好像 Bob 一样在家里面埋头苦干做很多口罩，
哪怕大家拿教会一些的口罩送给你的亲友，
哪怕好像大家在教会拿到一些口罩发送给亲友。
其实在这种困难的里面就传达一点点的爱，
就是在困难里面我们就传递一点点。
剩下的时间呢，我想跟大家有些前瞻性的思考，
剩下的时间我想跟大家做一些前瞻性的思考，
或者疫情过后我们怎么重新出发，
或许在疫情过后我们如何重新出发。
上个礼拜我收到一份是教会更新最新的调查报告，
在上一周我收到 一份关于教会更新的一个调查报告，
是调查教会过去五年那个整体的状况，
是调查教会在过去五年整体的状况。
数据告诉我们听不太乐观，
数据告诉我们不太乐观。
主要崇拜我们整体的人数是减少了10%，
主日崇拜我们整体的人数减少了 10%，
平均过去五年是每年递减 2.5%，
平均过去、每一年我们、就、递减了
2.5%， 年轻人呢是跌得最严重的，差不多 48%，
年轻人呢流失的最严重，
堂会的老化呢是比整体人口的老化更加严重，
堂会的老化比人数的老化来得严重、
全港的教会有 10% 是没有堂主任，
全港有超过 10% 的堂会是没有堂主
任，217间的教会的主任呢超过60岁以上，
217间的教会堂主任呢超过60岁，
307间的堂会的主任牧师呢有退休的计划，
有307间堂会的主任呢已经有退休的计划，
即简单来讲呢是整个整体香港教会出现一个青黄不接的现象，
简单来说就是整个香港的教会的现象是出现了一个青黄不接的现象，
另一个更可怕的现象呢，
另外一个更可怕的现象，
因为很多社会的事件，
就是有很多的社会的事件，
青少年人大量的离开教会，
青少年人大量的离开教会，
在疫情之前我们大概崇拜人数介乎90至110人，
在疫情之前呢我们崇拜大概是有90至110人，
自从转播之后呢大概一般是即是 online 是70人左右，
自从、转播以后呢我们有大概70人收看、
之后的收看呢就200至300，
之后收看的人数大概是几乎200至300
之间，我翻查过最高那个是我们受苦节是有超过700人去收看，
我看过、原来在受苦节那一天呢我们大概有700个人收看，
是之后累积 accumulate 的、
之后累积有700多次的收
看，当然很多水分成分可能有些贪过瘾进去望一望，
当然这个数字会有一个值得商榷的余地，
但是、这个这样的变化其实带来教会一个 occasion 一个契机，
但是这个变化会带来会教会却带来一些契机、
下低的图片可能来紧我们教会会出现一些不同运用的模式、
接下来一些图片呢就是、教会我们、以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模式，
一张就是在以往呢可能我们网上和实体完全不关联的两个领域来的，
第一张呢是说以前呢我们实体崇拜跟网上崇拜、或许是互不相干的模式，
我们从来都不会开拓网络的世界，
我们从来都没有开拓网络的，
我们觉得那个虚拟的处境来的，
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虚拟的处境来的。
第二章呢就是纯粹网上的崇拜，
第二章呢就是纯粹网络上的崇拜、
美国有一间是叫 Cyber Church 呢是在每一段时间全部透过网上呢是拎up了几十万人的，
美国呢有一个 Cyber Church 呢就是透过网络呢同一时间可以接触几十万人、
第三章呢就是部分教会呢是以实体为主网上为辅的、
第三章呢就是有一些教会以实体崇拜为主网络崇拜为辅，
第四章呢就大概过去呢是我们这两个月来的情况、
第四章呢大概是在过去两个月以来我们教会的情况，
即是网上为主实体为辅，
就是网络崇拜为主实体崇拜为辅，
第五章可能出现的就是未来实体和网上并存的发展，
第五章呢就是未来实体崇拜与网络崇拜并存发展，
这个也可能是尖角浸未来朝向的方向，
这也许是我们尖国庆未来朝着的方向，
执事会觉得、保留那个转播呢是仍然有一些可以开发的地方，
执事会觉得呢保留这个转播呢是可以、值得开发发展的方向，
第六章呢就已经融为一体了，
第六章呢就是已经实体跟网络已经融为一体，
这个就要靠科技小组呢带给我们那个的方便了，
这个就要、依靠科技小组帮忙了，
但疫情过后呢可能我们真的要收拾心情重新出发，
在疫情过后呢我们要收拾心情重新出发，
经历了这些事情我们怎样从中学习呢，
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们该如何、
有一些的提倡呢就我们要有几方面的更新，
有一些的提倡呢我们有几方面需要更新，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个人的更新，
第一个是我们个人的更新，
过去一年的事件 我想问下我们的心态上面有没有变呢？
在过去的一年的事件当中，请问我们在心态上有没有改变？
在这个事情里面，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
在这些事情当中，我们学到什么的功课呢？
假如我们好像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好像没事发生一样。
假如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当中没事发生一样。
我们又回到以前相安无事的日子。
我们又回到以前相安无事的日子。
请问下一个风浪来到我们又怎样呢？
请问如果下一个风浪再次来到的时候，
或者其实
还
可以预计的风浪是一浪接一浪在前面。
其实我们也可以预计未来会有一浪接一浪的风浪。
所以教会的更新永远是从我们每一个人的开始。
所以教会的更新其实是从我们个人的心里开始。
我再次请问你，这些事情之后你自己整个信仰生命有什么变化呢？
我再一次问大家，在这些事情之后你的
信仰生命有什么变化？
信仰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变化？
人愿意改变，教会就会改变。
人愿意改变，教会才会改
变。如果我们人都不愿意改变，
如果我们人不愿意改变，
我们想教会更新，这个一个即是天方夜谭。
如果我们希望教会有所更新，那是天方夜
谭。第二个是讲关系的更新。
第二个更新是关于关系上
面
的更新。
失去了我们就懂得珍惜，
我们失去了我们才会懂得珍惜。
无论我们个人与弟兄姊妹与弟兄姊妹的关系，
无论是我们个人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无论我们自己和教会的关系，
无论是我们自己与教会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估计这些的情况之后我们教会会流失有多少。
我无法估计在这些的情况之后我们教会流失多少。
我个人推论是大概10%至15%。
我个人推论大概是有10%到15%。
某程度来讲，即系话我哋相对系一个受震荡比较少嘅教会。
某程度来说，我们是相对受震荡比较少嘅教会。
但求主教导帮助我哋。
那是求主教导还有帮助我们。
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
让我哋放低我哋个人成见同埋喜好。
我让我们放下个人的成见还
有个人的喜好，我们能够求同存异，
我们能够求同存异，
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
彼此尊重，
彼此尊重。
我想承认我们在价值观一些看法大家有不同，
我承认我们在价值观或是一些看法里面会有不同，
但在基督里面我们只有一个的信念，就是我们是弟兄姊妹。
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们都是弟兄姐妹。
第三个更新的是我们的使命更新。
第三个更新是关于我们使命上的更新。
大家无论接受与否，经过了一年的这些的风波，
不管大家接受与否了，经过这一年的风波，
教会不会再停留在你心目中期待那种的状态之下。
教会可能不会停留在你心中期望的一个状态。
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我们都不可以当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我们也不可以以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过。经历了这些事情，我们怎么重新理解我们的使命宣言呢？
经过了这些的事情，我们如何重新理解我们的使命宣言呢？
我们怎么去实践我们的大使命？怎么活出我们的大诫命呢？
我们如何去实践我们大使命，活出我们的大诫命呢？
我们怎么去成为一个由门徒组成的教会呢？
我们如何活出这是一个由门徒组成的教会？
定义话我们仍然在我们习惯安全系数最高的情况之下进行我们教会活动，
还是我们仍然要停留在就是以安全系数最高的状态之下去进行我们教会的活动？
第四个更新是讲架构的更新。
第四个更新是关于架构上的更新。
教会不能够增长，
当教会不能够增长，
但是奠定不是架构是不会带来教会增长，
架构不会带来教会的增长，
但
是
会奠定我们教会有一个好的基础，
但是会奠定我们有一个好的基础。
大家记得健康教会里面提到一个的概念叫短板理论，
大家还记得在健康教会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短板理论，
他就讲一个水桶
当中是说一个水桶，
它那个承载的能力不是按那个水桶最长那个的去计算。
那个理论不是说一个水桶能够承载水的能力是按照水桶最高的那个高度。
而是以最短的那块板来计算，
而是根据最短的那块板子来计算。
换
句话
说，如果在一个教会一个团体的里面，
就是说在一个教会或是一个团体里面，
不是说我们的优点有多少，
不是说我们的优点有多少，
如果我们不正视我们的缺点，
如果我们不正视我们的缺点，
那个短板就让我们所有的资源就流失，
那个短板就会把我们所有的资源都流失去。
这次的疫情反映了我们教会的缺点在哪里呢？
这次的疫情反映了我们教会的缺点是在哪里呢？
我们的应变能力足不足够呢？
我们是否足够的应变能力呢？
我们等姐妹抗疫的能力够不够呢？
大家弟兄姐妹抗疫的能力够不够呢？
疫情过后那个恢复的能力有多少呢？
在疫情过后我们恢复的能力有多少？
最后是一个文化上面的更新，
最后就是在一个文化上面的更新。
教会要成为一个吸引人认识基督的群体，
教会要成为一个吸引人来认识耶稣的一个群体，
是要我们等姐妹活出基督的香气，
是要我们弟兄姐妹活出基督的香气，
形成一股爱同埋接纳嘅气氛，
形成一种爱与接纳的气氛。
求主帮助我哋放低我哋个人成见，
求主帮助我们放下个人的成见，
我哋能够彼此嘅同心，
我们能够彼此同心，
我哋为每一个弟兄们嘅付出感恩，
我们为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付出而
感恩，我哋都为我哋因为大家有唔同嗰个嘅体会，我哋都感恩。
我们也为我们大家有不同的体会而感恩。
我哋要嘅唔系一体化。
我们要的不是一体化，
我们要的是求同存异，彼此尊重。
我们要的是求同存异，彼此尊重。
今年月初呢，我去了南非。
今天二月初呢，我去了南非。
临去之前呢，Karen跟我说，你一定要去约内斯堡曼德拉那个博物馆。
在出发之前呢，Karen 就跟牧师说，一定要去约翰尼斯堡的一个那个曼德拉的那个博物馆。
我终于在最后那天两点钟赶到那个博物馆。
最后呢，我在最后一天的下午两点钟赶到那个到达那个博物馆。
大家都知道 Nelson Mandela 是南非的第一任的民选黑人总统。
大家都知道曼德拉就是南非第一任的民选的总统。
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他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
他为这个对抗南非种族隔离呢坐了27年监。
他为那个南非那个就是对抗种族隔离的政策呢做了27年的。
他获释之后呢选上第一任的民选总统。
他被释放出来之后呢就被选上第一任的民选总统。
他选了做总统之后。
他被选成为总统之后。
他不是怎样去报复昔日白人对黑人那种的歧视。
他并不是要去处理以前白人如何欺压黑人的那个情况。
他致力推动南非种族的和解。
他致力去消除南非白人跟黑人之间的民族和解。
他化解两白人和黑人多年来的仇恨。
他化解了黑人跟白人多年的仇恨。
我很难去形容当我站在一幅一幅这些简介和图片面前那种的心情。
我很难去形容当我站在一幅一幅的图画还有简介前面的那个心情。
我是看到人类历史一段最其中一段最黑暗的历史。
我看到人类历史当中一段最黑暗的历史。
我的感受是震撼敬佩。
我的感受是震撼还有敬佩。
惊讶难以置信，
惊讶还有难以置信，
好难想象一个人的信念可以产生咁强大的力量，
很难想象一个人的信念可以产生那么大的力量。
他用爱作为那个出发点，产生那种感召力，
可以用爱作为出发点而产生一份的感召的能力。
所以我临翻嚟时买咗去几本嘅即系曼德拉嘅书。
所以我回来之前呢，我买了几本关于曼德拉的一个书籍。
我希望体会佢嘅信仰心路历程。
我希望可以体会他的信仰的心路历程。
佢系一个卫理公会嘅信徒。
他是一个卫理公会的信徒。
学习佢从信仰而嚟嗰份嘅道德勇气。
希望可以从他的信仰学习他从信仰而来的那份道德的勇气。
如果曼德拉可以将个四分五裂的南非重新团结，
如果曼德拉可以把一个四分五裂的南非重新团结，
求主帮助我们，
也求主帮助我们。
疫情过后，
在疫情过后，
常存信望爱，
常存信望爱，
与主重新出发，
与主重新出发。